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精兵秘籍，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堂课的题目是得胜苦难，立足永恒。得胜苦难，立足永恒。我们说当兵的人最懂得苦难，他知道苦难带给人的眼泪和痛苦，他也愿意自己吃苦，因为他知道吃得苦中苦，他才能够成为有用之兵，能够解救别人脱离痛苦。同时苦难往往也成为来试验一个人的忠诚度如何的一个工具。一个人能不能够坚忍不变节，能不能够对他所服侍的国度忠诚到底。如果吃不了苦，很容易就被苦难所胜，就不能够担大任，不能够完成被交付的任务。
其实呢，自有人类以来，苦难就不曾在历史上消失过。
是，
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悲哀的哭声。那么人类呢，也很习惯的把苦难归罪于上帝。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说如果上帝是慈爱的，为什么允许一个5岁的孩子经历癌症的痛苦？如果上帝是美善的，为什么会眼睁睁的任凭一个又穷又病的父亲找不到工作？如果上帝真的有能力，为什么不阻止那一场引起家庭悲剧的车祸？如果上帝是公义的，为什么允许贪赃枉法的人逍遥法外，而奉公守法的人却一再的遭遇横祸？上帝如果如何如何如何，为什么不如何如何如何？这样的问题呢，可以持续下去。
在我们人的逻辑思维里面，苦难跟上帝的美善、能力、慈爱、公义，甚至上帝的存在，几乎是对立的。很多人就像你讲的，以为如果上帝真是美善的，上帝真是有能力，真是慈爱的，那么苦难不应该存在。今天既然苦难仍然存在，就证明了上帝不美善，他没有能力，他不公义，他不慈爱，甚至根本就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逻辑思维正确还是不正确，不过人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带出来一个很深的反映一个事实，就是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望，人心灵深处渴望有一个完全没有苦难的世界，人渴望心目当中那个美善、慈爱、公义、大有能力的上帝，他来能够除掉、解除一切的苦难。
其实这不是一个错误的期望，也不是妄想，这乃是一个在未来会完全实现的愿景。
是的，
上帝应许我们，他要将苦难除掉。对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会完全实现的应许。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一段对新天新地的描述和记载。
在《启示录》21:3-5，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读到第4节提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就证明说，苦难和邪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也不是上帝预先定下来永恒要它存在的那样的旨意，它不会永远存留的。所以圣经在这里讲明了，上帝已经定下日子要除去一切的苦难。不过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时间地点不是在现今的世界，而是在将来必要来临的新天新地里面，神要除去一切的苦难。还有，苦难不是上帝永恒的旨意。
今天我们怀疑上帝的公义、美善、慈爱、能力，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人类的总结局。人类受限于时空的限制，无法得知历史的全貌，所以当我们看到现今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说这个苦难会一直持续的延续下去。但其实我们从圣经的真理，我们就明白到苦难只是短暂的存在，上帝已经对人类的历史总结局做了一个全盘的计划，上帝应许有一天要除掉苦难。
是，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2:1-5，也有这样的话说，天使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这段经文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是的，
这里描述到说，新天新地有生命水从父神和羔羊耶稣基督的宝座流出，滋润大地，欣欣向荣。属神的儿女得以品尝生命树的果子，而永远的活着。请留意第三节说的，以后再也没有咒诅。
是，
再也没有咒诅。上帝借着他的话很肯定地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定下日子要除去咒诅。事实上，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到亚当夏娃犯罪，大地受咒诅，人类活在罪的咒诅当中，非常的痛苦。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其实不要忘了，那时候启示录的计划也已经 完成了，人类的总结局早就在上帝的全盘计划。
不错，
他已经定的日子要为人类的这一个痛苦罪来救赎，有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呢，这一个属神的儿女呢，我们不需要为今生的苦难而忧心难过，一定要认清楚，苦难只是暂时存在到神命定的日子为止。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永远的与主为王，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黑暗，没有苦难，只有荣耀和福分。
我想你特别提到这个暂受苦难，那么我们就要引到另外一节经文，在彼得前书5:10，那里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以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里经文就提到战受苦难之后，表明苦难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彼得提醒当时正在受苦的信徒，我们说过，当基督信仰第一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许多的信徒都受很大的逼迫。彼得提醒他们说，苦难会有结束的一天，就是当信徒进入永远荣耀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成为完美、圣洁、毫无瑕疵、大有能力，不再有软弱，也不再有痛苦。
很多人以为苦难是上帝的责任，但其实呢，苦难是人类犯罪而引起的。但是上帝没有因为人犯了罪，活在这个罪的咒诅当中，而任凭人 自生自灭、
嗯、
上帝乃是挺身而出，他为我们制定了一个全盘的救恩计划。
计划，那不少人把这个苦难的起源呢、啊，看作是上帝的责任，好像是上帝故意要加苦难给人，故意要给人苦头吃。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看法。苦难并不是上帝发起的，也不是上帝导致的。苦难就像你讲的，是我们人犯罪的直接的结果。所以该为苦难负责任的是我们人自己。圣经最开头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头记载，最初亚当夏娃他们听从上帝的吩咐，不僭越自己身为一个受造者的身份和地位。当时啊，亚当夏娃凡事都听上帝的，上帝要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啊。当时他们没有经历任何苦难啊，而且他们活在乐园里面，真是太好了。苦难当时并不存在，是到了亚当夏娃听从了撒旦的计谋，他们选择听撒旦的，背叛神之后，那些眼泪、害怕、痛苦、死亡才临到人的。你们看创世纪三章十六节，那个时候上帝就对人犯罪的人宣布他的咒诅。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对女人讲的。然后上帝转过来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里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苦难是来自于人犯罪抵挡神而带来的咒诅和结果。所以我们就明白到了，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生离死别、生老病死，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能免的。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都会受到这一些痛苦，我们都会有这些痛苦。但是感谢神，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不会持续的在这个罪的咒诅里面，有一天这些要除去。
感谢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在苦难当中我们应当抓住什么真理，这个对我们很要紧的。既然苦难已经借着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背叛神进入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身为亚当的子孙，我们都面临死亡，我们都面临痛苦。那么在极度的痛苦当中，我们就要透过圣经的真理来倚靠上帝，不是透过受苦的经验来质疑上帝啊。人在痛苦当中，我们看上帝啊，常常会因为痛苦而扭曲，看上帝看得不准。我们必须一再的回到圣经的真理，在圣经的真理里面紧紧的抓住上帝，以至于我们不被苦难所胜，不但不被苦难所胜，心里面还能够有平安啊！就好像耶稣给我们的安慰的应许，耶稣说得很清楚，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
我们在苦难当中所应当抓住的真理，第一个，不要轻易的以为上帝是在对自己发怒。你知道人在受苦的时候很容易就怀疑说，到底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是
所以上帝要用这个苦难来刑罚我啊。我以前认识有一位姐妹，她是从小就残疾啊，父亲呢也很早就过世了，母亲后来又改嫁，那她一生呢就很多的颠沛流离，很多的难处。所以她常常就说，到底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呢我就比一般的人多了更多的苦难，是不是上帝不喜悦我，所以她就用这些苦难来刑罚我。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思想，我们不一定完全明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都活在这个罪的咒诅底下，苦难是人生当中很难避免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不要在苦难当中轻易的以为上帝在对自己发怒。
每一个人其实都要经历不同的程度的时间地点不一样的方式的苦难啊，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要忍受先天身体的残疾，好像刚才那位姐妹，也好像我们大家熟悉的立刻胡哲，他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做什么都不方便，做什么都比平常人要费劲。而有的人不是先天的，而是忍受后天的伤残和衰残，好像一个著名的轮椅上的画家叫 Johnny， 他在一次无心的跳水当中导致全身的这个终身的瘫痪，一生要坐轮椅，这是后天的。不论先天的后天的，每一个人忍受的痛苦的方式和经验都不一样，
因为这是一个受到罪咒诅的世界，所以苦难一定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部分。
是，
有的人也可能是因为孩子悖逆而忍受痛苦，有的人因为事业的失败而面对困难和煎熬，有的人因为基督信仰而遭受到逼迫。这些苦难你看是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只是说我们所面对的难处不一样而已，但是难处确实是我们人生经验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看见旧约的约伯很有趣，因为旧约的约伯受苦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不够好，也不是神特别用苦难来雕塑他让他能够变得比以前更好，也不是因为神要透过苦难来考验他的信心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其实是神看约伯认为他很不错，认为非常喜悦他，看他是个有信心的人，看他是一个经得起考验信心的伟人，所以上帝才允许魔鬼撒旦去试验他，去攻击他，这个是出乎我们人意料之外的。那么我们看见人对这个事物的认知从约伯的身上我们就看见我们实在很有限我们只有看见约伯表面的情况，我们就容易下出一个偏差的结论。我们经历到痛苦，我们看到痛苦，我们轻率地下结论说上帝一定是在惩罚我所以上帝就这样让苦难临到我。其实很可能这并不是最终正确的答案。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要警醒，我们不要因为犯罪而受苦，但是如果我们因行善而受苦，我们就要学习忍耐。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20-23节的经文。
在这段经文里面，彼得提醒人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先求上帝光照我们，让我们省察一下我们是不是有因为犯罪而受苦。如果省察过了以后没有因为犯罪而受苦，那么我们就不要轻率地说受苦一定是上帝不喜悦自己刑罚自己的一个证据。
是，
我们不要这样轻率地下结论。
其次，我们在苦难当中要抓住的真理就是在苦难当中不要怀疑神的慈爱和看顾。我们人在苦难当中很容易感叹，哎呀，上帝啊，你在哪里？你是不是看顾我如果你看顾我，为什么容许，为什么有这样的难处苦难会临到我呢？我们不要忘记，在苦难的时候上帝仍然在掌权，上帝仍然坐在宝座上看护属他的儿女，上帝有足够的智慧掌管宇宙万物，你想他不会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看顾属他的儿女吗？我们看见约伯不管他处在如何 凄凉的光景当中，前途看似没有希望，但是上帝仍然看顾他，上帝仍然为他划定界限，魔鬼撒旦不能越过这个界限来做上帝所不允许的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上帝有足够的智慧创造我们，他一定也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看顾我们这些属他的人。
因为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邪恶不能够在上帝的上面，上帝如果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苦难邪恶都不能够超越上帝掌管的范围。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苦难甚至这些邪恶，上帝也可以借力使力，用它来雕塑我们，来成为我们的益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伟大，苦难也在上帝的掌管底下。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信心，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一切的难处，知道上帝掌权，上帝爱我们，他是美善的，他委身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在每天的看顾跟带领雕塑我们。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意念，就能够帮助我们面对苦难。
一个人如果深信上帝的主权，他内心里面会经历平安，而且是极大的平安。虽然痛苦可能不会减轻，失去的也不太可能复得，悲伤仍然存在，但是他们都失去了伤害我们的能力。我们看见保罗的后半生，为了传扬福音的缘故，他受的实在太多的苦，但是他说，我深信啊，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你看保罗，他非常肯定的，这些执政的掌权的都不能伤害他，因为基督和基督的爱得胜了一切。当然我们知道，也是因为基督的爱，所以他毅然决然地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成就救恩。
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承受苦难，这就是爱我们的上帝。他也是一位承受苦难的上帝，是我们人类犯罪，可是承担这个罪的后果却是耶稣基督。很多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上帝不爱我，所以他让我遭遇苦难。当有人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常常会提醒他，我说苦难是因为人类犯罪以后自然的结果。如果说我们要用说苦难就是上帝不爱我的明证，那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也承受各式各样的苦难，但是我们不会质疑说天父是绝对的爱耶稣基督的，
是
他是爱耶稣基督的。所以连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在世为人，他都承受这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不用怀疑天父是爱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用去质疑说有了苦难就是上帝不爱我。
第二部分，我们看见苦难的时候啊，来检验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跟随他的动机如何。苦难本身能够帮助我们来检验，来看见自己对上帝的信心是不是纯正的。很多人在环境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很爱主啊，乐意牺牲，乐意奉献，乐意服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说，我不信了啊。这表明说，他的跟随主，他的信主，是因为上帝给他的恩典，是因为上帝给他的祝福啊，他并不是真的爱上帝。打个比方，好像一个妻子她的丈夫事业很顺利，她的丈夫带给她很多生活上的享受，荣华富贵，那她就死心塌地跟着个丈夫啊，她也认为说，我好爱这个丈夫啊。可是有一天，她的丈夫做生意失败了，一切她享受的荣华富贵都烟消云散了，做妻子的还爱她的丈夫吗？ 还愿意跟他一起过一辈子，跟他一起吃苦吗？如果不然，那么这个困难的处境就揭发了这个妻子原来内心里面他真正的一个真相。他不是真打从心里面爱这个丈夫，只是爱丈夫带给他的享受和荣华富贵带给他的好处，他爱的是自己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今天我们省思一下，我们跟随主会不会像这个妻子一样，只在乎从主的身上得好处，在乎自己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有一天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跟上帝说再见了，我不信你了。
这就是说人在受苦当中能够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动机变得透明起来。当一个人他长久的陷在抑郁里面，其实是跟人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有关系的。当我们很想要一个东西，但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沮丧，长期的陷入沮丧，甚至就怀疑上帝的看顾，甚至不愿意再跟从神了。这些难处就显露出我们跟随上帝的动机到底是纯正还是不纯正。这就是像中国人说的，真火能够炼金晶。
痛苦的确能够显露人心里面一个真相啊，显露我们的忠诚度，显示我们对神信靠的程度，显示我们对人事物依靠的程度。我们看《生命记》8:2，摩西在那里提醒以色列人说，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学习在受苦的时候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回应。
因此在苦难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表达我们对神信靠的这样一个程度，我们开始学习问什么而不是问为什么。你看约伯他在受苦当中，因为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这样的临到他，所以他在苦难中就发出呐喊，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无缘无故把我当仇敌一样你攻击我？言下之意，他觉得上帝这样对待他没有道理。
面对约伯一连串的问题，上帝没有回答他，上帝反过来用创造宇宙万物的奥秘来问约伯说，你明白吗？你明白我所创造的这些奥秘吗？当然约伯是没有办法答上来的。其实上帝用这一连串的问题来问约伯，就是要让约伯去想一想，你质疑我，你定我为罪， 你认为你是有道理的吗？约伯，你认为你的道理是超过我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吗？上帝在帮助约伯去看见，上帝既然是这样的伟大，他坐在宝座上掌管宇宙万物，那么约伯其实可以凭信心来相信上帝是不会有错的。
真的，当人在苦难当中只会不断地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质疑上帝其实就是带出来一个信息，上帝啊，你有可能做错事情啊！而且很多的时候就算上帝给了我们答案，我们人因为这个答案不合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常常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答案。只有当人把焦点调整到看见上帝的伟大，才能以信心接受上帝所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基于对上帝的信靠，他是有主权的上帝，他统管万有，他没有失控的时候，他没有做错事的时候。这样我们就来学习在危机当中仍然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处境。
另外我们要明白说，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人在苦难当中就认为说苦难没有意义，事实上苦难有深远的影响，是我们现在肉眼所不能够看见所不能够明白的。你看在圣经的这个约伯记里面，当约伯遭遇了一连串的患难之后，整个天庭都在关注 约伯如何回应他的苦难。
是啊，
上帝在关注，魔鬼在关注，天使也在关注，所以约伯他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一连串的苦难，在天庭里面引起极大的关注。当约伯面临这一连串的打击，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当约伯这样回应以后，上帝非常的高兴，他就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的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你看，你如何来回应苦难，其实有很深远的影响力，对天上的属灵的灵界有冲击力的。
我们往往读圣经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这一节经文带出来的焦点啊，其实可以看出来，神在这个时候非常高兴，他向魔鬼撒旦夸胜，你看我的仆人约伯这样哈。所以你说的对，我们千万不要自认为我们在苦难当中忍受苦难没有任何的意义，不是的。当我们以合神的心意来回应我们所面临的苦难，对那个看不见灵界的领域就是产生冲击力，就是产生影响力，让撒旦蒙羞退后，让上帝得荣耀，所以这一切我们也许在活着的时候看不见不明白，但是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当我们看见神要赏赐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切真相大白。圣经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
这就让我想起有一位姐妹，她其实遭遇了很大的变故，但是她跟我说，这九年来我唯一所做的就是我依然坚信上帝，我没有离开上帝，可是呢，我经常在这个苦难的冲击里面，我活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沮丧。当她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提醒她，我说姐妹，其实这么多年来，这九年来，你这么多的打击，你都没有离开上帝，你已经荣耀上帝了。我相信在天上，上帝说，你看，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某某某，这么多的打击，他依然没有离弃我，你已经带给上帝荣耀了。这位姐妹，她听了我这样的话，她就得到很大的激励。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的这么多的苦难打击里面，我依然坚信上帝，居然也能够带给上帝荣耀。我说是的，我们要常常眼光要超越现在肉身的限制，要看到永恒天上里面那个属灵的影响力跟冲击。接下来我们要能够胜过苦难，我们也不要以为说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伤心流泪就是不属灵的。我们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回应苦难，但是不代表说在过程当中我们不会感觉到痛苦难过纠结。伤心流泪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不属灵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压抑我们这些痛苦的感受跟感觉。其实你看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是心里忧伤，甚至要死，
几乎要死，
但是最终他就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完成神所托付的，按照神的心意而做，这是重点。但是过程有那个难受的情绪，这不是不属灵的。
感谢耶稣，他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就像你提到，他在这个时刻里面透过祷告，他仍然持续的与父神有亲密的交通。他这样祷告，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圣经里面记载说，当耶稣这样祷告完了以后，就有天使来加添他的心力，让他得着力量。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在失望、痛苦、焦虑当中，向主祷告，求他加添我们能力，求他加添我们力量，更多的默想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神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给我们持续的力量，心里面有平安。
当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倾诉。上帝他是一位承受苦难的上帝，他了解我们一切的痛苦。 人生的每一个苦难，耶稣基督都为你我尝过了，所以在苦难当中他可以安慰我们，
是
他用他那钉痕的手来拥抱我们，在苦难当中与我们同行，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不是一个不知人间疾苦的上帝，他是在人间疾苦当中与他的百姓同行的上帝。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从他那边得着安慰。
难怪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同情我们的软弱。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节更直白说，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地他们。那有一些人，他们把上帝啊，心目中想象是一个冷血无情的啊，没有感觉，没有泪，没有血的，很冷漠的君王，并不是无视于人类受苦和灾难。但是上帝亲自的话告诉我们，他在百姓的苦难当中同受苦。
嗯，
啊，当上帝遇见一个人啊，忍受苦难的时候，他蛮有怜悯的心肠。嗯，我们知道同情这个字啊，源于拉丁文，同情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跟某某人一同受苦的意思，这叫同情啊。
嗯，
神从来没有说，哎，你们这些人，忍受你的饥饿吧，忍受你的悲伤嘛，不是的。当耶稣来到这个啊，马大、玛利亚的身边，当时他们为这个死去的拉撒路哭泣的时候，圣经记载耶稣哭了，所以耶稣是感同身受，与人一同忍受痛苦。每当人直接求助耶稣的时候，我相信耶稣身心灵很疲惫了，但是他仍然努力的去医治他们，有的时候他甚至不顾一切的帮助人，正如他触摸一个患了血漏症的女人，或者触摸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尽管他因此会被仇敌抓住把柄，攻击他，毁谤他，羞辱他，或者他也可能担心自己会沾染不圣洁，但是感谢上帝的大爱，他仍然与人同受苦难，他怜悯的心肠。
嗯，还有我们要明白说，上帝允许苦难暂时的存在，这个呢，其实也显明了上帝的宽容和忍耐。
是的，
因为如果上帝现在就要让新天新地实现的话，那就表示说人类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
有很多人就要永远的灭亡了。
但是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是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上帝今天推延新天新地的来临，推延把咒诅除去的那一天的来临，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同受这个救恩的福气，同受救恩的恩典，所以这个显明了上帝的宽容跟忍耐。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第一，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看见苦难并不是上帝永恒终极的心意，是神暂时使用的一个工具，让我们因此更加紧紧地依靠他，信服他，甚至有很多的人因为苦难才转向归向他。第二，在苦难的时候也求神让我们看见苦难是短暂的，那荣耀的基业是永恒的，让我们因此更盼望更向往那永恒的基业。
嗯，在苦难当中我们要看见苦难有深远的影响力，苦难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带给神荣耀，
是
可以向魔鬼撒旦来夸胜。另外还有一点，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开始学习问什么，神呀，我要怎么样可以来好的回应，用合你心意的方式来回应难处。
嗯，
我们在苦难当中要学习不再问为什么，要凭信心相信上帝是统管万有的主宰，他并且是爱我们的，他是美善的，他允许这些难处临到我们，有他永恒的旨意， 因此我们不再问为什么，而是要问我要怎么样回应可以合他心意。
如果您现在正落在苦难和痛苦当中，不要忘记神是与你同在的，但愿神自己带给你安慰和希望。经文告诉我们，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苦难真的是暂时的，在那个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要享受与主同在直到永远，那是我们最大的奖赏，那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也许不能够完全的体会正落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和姐妹他们所遭遇的难处，但是相信主你能够，而且主你就在他们的身边。你要借着这样一个课程，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大爱，也从约伯的身上有很多好的学习，改变我们看苦难的眼光吧，让我们能够得胜苦难，而不是被苦难所胜。我们既成为神国的精兵，我们在任何的苦难当中，求主赐力量、赐帮助，让我们能担大任，让我们能够在忍受苦难以后，看见主你的笑脸，帮助我们得胜苦难，立足永恒，欢欢喜喜盼望那一天的来到，我们就与主永远同在。战胜苦难之后，我们必得见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基业。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